来，有没有同学分享一下？来，丽兰，来，要不要分享一下？来，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的希望没有？好，那这个麦克风传过来。好，来来，你们两个都跑不掉，来，反正。
老师问我新年新希望啊，我不晓得，我只想把赛事写了，我会越来越健康就好了。
蛮好的，
哎呀，
就这样子吗？
昨天我有来上，我昨天早上我去照那个电脑断层跟 X 光啊，我就照完之后，我就来下午上，不在孔方啊。可是我还在来的时候，从慈济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细胞在跟我讲，它很忧伤。然后我就跟老师他们分享，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只是想说，越写越好就好了。
哦，那你要不要讲讲你的细胞为什么很忧伤啊？
就当下从慈济骑摩托车回来，就感到他说他很忧伤
哦，
啊。然
那你有没有
后
跟他对话？你有
有
没有问
啊，
他为什么？
没有哎，我就说好啦，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就肚子饿了，就赶快冲去吃饭了。
这样子填补一下忧伤的感觉。
对啊，啊，应
也
该
许
吧，
哦。
也
是
许
不是
吧，
呢？
因为我以前常常给他饿到不行啊。
哦，
后来我来上课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不会让你饿着啊。哎呀，啊，对啊，然后反正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来就对了。我早上坐在公车亭下面，在数我口袋的零钱。哦，数一数，怎么越来越不好呀？这边700块，这边80几块。以前我就然后就闪过以前那种铜板，一堆用扣啊装的，好像是垃圾一样。现在在我口袋好像是宝一样，越来越多就好了。
蛮好的，以后都把钱放在口袋，可以
对
感觉到重量，感觉到满足，对不
啊，对啊，对啊。
对？啊，放在皮包里面好像就永远放不满。好，来。
大家好，我是静梅。刚才那个丽兰说，她从医院离开的时候，她会有一
对不
点
起，
点
玉宁，
忧伤。
麻烦你帮我关起来好不好？
我不知道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那像我今天早上也是回诊，其实回诊对我们来讲已经非常普遍，也没什么，就是定期去让医生看一看，而且这一次也没有什么报告或什么要看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从中国要来这来赛斯人来基金会的路上，我不知道，我就那种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就一直出来，然后忽然就觉得自己好想哭哦。
不是肚子饿了哈，
没有，
不是哈，
对，可是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想哭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哭，可是又哭不出来。
哎，那你多说一点，快，来，为什么会有忧伤感觉？早上去医院嘛，你今天早上去医院，哎，然后呢，这个可以马上看到报告吗？还是？
没有啊，没有，
那
没
会
有，
不
不
会
需
不
要
会在
看
想
报
着？
告啊。
哦，不需要看报告。
对啊，只是就单纯的回诊而已啊。对。
你多久回诊一次？
我一个月回诊一次。
很密集。
对，因为我还要拿药。对，我有吃口服
在
药。
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心情？每个月要回诊，好，然后固定要拿药。那我们回诊跟一直吃药，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是提醒自己。我正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对不对？啊，我的身体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再进一步，你就在提醒自己，我是不是身体其实健康哈？这个还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啊，心里面有没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这种负担、压力？这都有可能啊。你觉得呢？
也是，我说实在，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神经质，我有时候会告诉我自己不要自己吓自己， 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我会跟我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可是另外一个我又会自己吓自己。就好比说我的右腿其实它酸痛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个礼拜了，对。然后我就会告诉我自己啊，那个可能是之前因为我很喜欢爬山，那我可能去因为爬山然后可能不小心拉到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酸痛。那我觉得我自己今天非常鸡婆，我告诉了医生说我觉得我的右腿酸痛了两个礼拜，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帮我看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上次照骨头大概是十个月前，那大概两个月后大概又要再照骨头，那要不要先帮我排再照骨头。
嗯，
对。那我听完这句话以后，其实我有后悔我干嘛跟医生这样讲。那他讲了以后其实我就又开始害怕了。
所以啊，你出了院为什么会有淡淡的忧伤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问哈，不去想，没有啊，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讲着讲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不是吗？好，那原来今天早上医生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心里面开始有点压力了，
嗯，
对不对？又有点担心了，
嗯，
好像又被暗示了，我的骨头有没有怎么样了，对不对？你之前有转移到骨头吗？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对。
丽兰教他，教他说怎么样，不可以到骨头来。对，来，你要不要再多说一点这个心情？啊，因为你每个月检查，每个月拿药，其实心里面当然有压力，对不对？好，每一次要去医院之前，然后再从医院回来之后，其实心情一直都会被影响的。好，然后有一个自己告诉自己说没有问题，可是有一个自己觉得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你就开始搜寻身上哪里不舒服，有没有？
对，
对呀，其实这一串都是连锁效应，哎。好，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不轻松，是因为那个连锁效应，那砍拖不？我大概砍就等哎，砍就哼哎，啊，就那反而离不清，你回不到那个源头。我源头其实只是一个，哎，也许我真的是拉伤了呢，啊，也许我真的就是可能爬山过度了哈，运动过度了。有些同学因为要身体健康哈，也可能他也因为在生病啊，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注意运动。有没有？而且注意运动的习惯，有的时候也许过度了，啊，有的时候也许给自己有一种运动的压力。好像今天早上开车就听那个医生在讲关节嘛，很多人甚至有人40岁就换关节了，很年轻就换关节了，还有一些长跑的健将哈，从年轻一直跑到60岁，后来连路都走不动了，因为过度使用关节。好，所以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要留意你关节的承受度了，不能够过度。好，可能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啊，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啊，也许它开始在磨损你也不知道，可是因为你心里面对于有没有运动这件事情是有压力的，所以你会很怕自己只要没有运动会不会比较不好。好，所以会一直督促自己要保持运动的习惯。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想要运动的心态，好，而不是说有没有去运动，好，也不是运动的本身造成的伤害，反倒是我们对于运动所带着那种的心态，好，那个心态可能是产生我们有压力的原因啊。好，所以会不会真的也只是一个肌肉拉伤哈？可是因为原先有生病，所以只要医生有一点点的这种暗示，你马上就想完了会不会转移到骨头，于是你就会吓到自己，对不对？
对，
来，你再多说一点。
嗯，我可不可以再说一件不是这件事情？
一定有关系，来你说。
我元旦的时候发生的，
你麦克风要对准一点，对，有开哈。
有，这件事情也让我不安了好几天。对，
我在这停一下哈，来，他今天早上从医院出来有淡淡的忧伤，跟元旦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有，好，来，你继续说，这原因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说话治疗哈，化疗， 为什么要多谈一点，多说一点？你在越说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清楚了，会找到那个原因。来，你说。
我在去年一月的时候被诊断出乳癌，然后我在大概三月，去年三月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婆婆。对，然后其实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其实我们一直是我觉得没有处得很好，就是
处得很好比较奇怪，处得不好比较正常。来，
我尊重他，我很尊重，我是尊重他的，可是就只是尊重而已。对，那
尊重有很多种，有没有？保持距离，不要讲话，以策安全，这个都是尊重。
对，就是像譬如相敬如宾，
啊、
哦，那样子。
相敬如宾、嗯。
对对对。那他在我在三月初的时候告诉他，那他在三月中旬的时候他就打电话。到我们家、啊、他以前打电话来我们家的时候一定是我老公在的时候、嗯、那他一天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我只有中午的下午的时候只有我在家，然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就问我治疗的过程之类的，那我就跟他报告大概类似怎样的情形，然后他要我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其实那个当下我很感动，我觉得他其实是对我好的，然后我也有小小的愧疚说我以前怎么可以这样子的那种不好的想法、啊、结果他忽然就话锋一转，然后他就说我老公，因为我老公是老师嘛，他那时候带高三的学生，那时候要统测，那他们班有一些状况，学生比较多状况，然后他就说他很辛苦，他很忙，学生状况很多，还要带我两个孩子读国中，然后带他们上下课之类的，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他希望我治疗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去，不要要求我老公请假陪我去。对，然后他才举了我小沈的例子，因为小沈在几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有忧郁症。对，那他那时候有时候晚上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小叔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帮他，可能就是要安抚他或是帮他按摩什么之类的，他觉得这样子的行为是对，对我小叔来讲是很辛苦的，希望他兼顾内外之类的，他希望我能够独立，他觉得他看我觉得看起来我回家的时候他看我都很好，非常好，看不出来是病人的样子，对，他要我独立，然后来就这样，然后他还告诉我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对。我放在心里很久，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们以前寻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他还没有留下来。没事，你没有看到丽兰，他在你旁，你一直都没有发现。
哦，我没有。
对，他还没有即刻的需要，所以他没有对焦。
我们寻的模式就是这样，以前我有什么委屈我就放着、
嗯、
我放在心里面我就放着、
嗯、
对，那后来我进来赛斯、
嗯、
然后我听许医师的 CD， 他要我们去面对自己的情绪、
嗯、
即便是愤怒或是哀伤我就去面对、
嗯、
然后当我跟我老公讲我想要跟妈妈讲出他打这通电话给我，我的感触的时候，我的情绪反应的时候，我老公他跟我说，你可以不要讲吗？因为我觉得你讲没有任何的用处。那我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让我讲好不好？我觉得我会好好的讲，我不会跟他有很大的冲突，因为他可能怕我跟他们跟我婆婆有冲突。那他刚开始是觉得不好，不要，好、哦，那因为我们，好，那我就没有坚持。那忽然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他们家的人都不太跟他妈妈有冲突。他说他有两件事情在他童年有很大的阴影。第一件事情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小一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是我婆婆。可能跟我公公还有他的婆婆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争吵之类的，然后他离家一年，那个时候他被小朋友笑没有妈妈，然后有的小朋友甚至会说，因为在乡下嘛，人家会说你妈妈跟人家跑了，那有时候我公公或是说我老公的阿嬷，他们大人有情绪的时候就会说，你看就是你这样不乖，所以妈妈才跑掉不回来。所以后来我婆婆回来以后，只要我婆婆说什么，他们家的小孩一定就照做，非常乖，因为他说他很怕他会再失去这个妈妈，所以他们家没有任何的冲突。然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不管我婆婆说什么，他们家的小孩都是，即便他们认为那是不合理的也是，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就这样子习惯了。所以他才跟我讲说，我能不能不要说。
嗯，
那后来经过再三，我跟他保证我绝对，我只是表达出我的感受而已，请你让我说。那我们在元旦的时候有回去，然后我就说了，那其实说了就如同他预测的一样，就全部人都受到灾难。对，那我婆婆她就很生气，她觉得我误会她了，然后她就非常生气，就把全部人都骂完以后，然后她就跟我老公讲说，你们回去吧，那如果不想回来，下次就可以不要回来。然后我们就回来了，然后两天以后，我公公打电话来，他给我老公，然后就说，你妈妈这几天好像疯了一样，就一直骂我，一直骂我，我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一直骂我？你要不要来处理一下？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又很愧疚了，其实我知道我投了那个，对，那个震撼弹，在他们家就造成了这样，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收拾。
一直到今天，
啊，
那个震撼弹的效应一直到今天，
对，
还在发作下。
对，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我老公不知道怎么处理。
嗯嗯，
对，
你可以带你公公来这里避难啊，
逃难。全家都带来，留你婆婆一个人在家里面。好，
还有吗？第二件事情呢？
没有，元旦就这件事情。
好，元旦这个是第二件事，是吧？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医院的那件事情，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一直
觉得，哎，你看他今天早上的一个低落的情绪，跟他先生七岁的时候的事情有关系耶。对不对？啊，听起来哈，所以我说，哎，砍拖啊，我砍就横就横哎。有的时候，后来你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最原初的源头是发生了什么。其实有没有息息相关？有啊，哈，这个我们拿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案例啊，其实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好，来自我探索一下。好，我觉得从今天早上。好，你到医院出来，你的低落的情绪，我们刚刚有讲到哈，第一个，好，你在担心有没有转移到骨头，会不会转移到骨头？好，第二个，其实你元旦一直到现在心情就已经很不好了，对不对？心情就不好了。好，第三个，她生病这件事情不能够告诉老公，有没有？婆婆交代的嘛。好，那其实这个情绪的压抑有没有很久了？也压抑了，从你生病一直压抑到现在，对不对？啊，第四个，那你一直很想要表达情绪的时候，结果你先生告诉你说你不要说，说了也没有用，啊，因为你先生他自己的小时候跟妈妈相处的经验，啊，他知道他妈妈听这些话是没有用的，而且可能也预知会有什么后果，果真发生了，好，啊，然后你看这个同学会不会有更深的压力？都是因为我，都是我害的，好，都是我搞的这一家鸡犬不宁，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所有的因素加起来，他的心情怎么会好？即便今天还阳光普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可是我们带着陈旧的记忆跟压力，所以以至于让我们的今天没有办法有新的开始，对不对？ 好，假如赛斯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时刻你的细胞都一直在太旧换新，为什么我们的心情没有办法太旧换新？好，因为有过去这么长以来点点滴滴累积的压力一直都没有处理，对不对？没有去面对，没有处理。那中国人习惯把情绪压抑下来，特别像媳妇的角色，好，特别是孩子的角色，好，可是就父母亲来看，爸爸妈妈也觉得他们也很压抑，太太也觉得自己很忍耐，然后公公也会觉得他自己很忍耐，好，先生也会觉得他很忍耐，所以全家都是住在闷锅里面，有没有？一家人都在忍耐，那为什么大家彼此都在忍耐？好，为什么我们只能忍耐？所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为什么要娶媳妇？就是要打破这个家庭的忍耐，有没有？这个家里面就等着你来投一个炸弹的，否则他们全家的这个关系不是因为你而产生这样的一个引爆嘛？是因为那个炸弹本来就在那里嘛？只要没有炸弹，你要引爆什么呢？那本来这个家庭里面就有隐伏着一颗大炸弹，好，从你先生小时候，好，从你的公公婆婆他们可能刚结婚不久就已经好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好，这个伏笔就是埋线，好，埋线，好，等着有一天要让它爆起来。好，所以讲我们从这个赛斯心法的观点，好，凡事发生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原因跟道理。好，只是今天好像看起来你是那个点火的人，好，让这个炸弹爆掉，好，爆起来，可是真的不好吗？好，可是真的不好吗？不一定。好，假如说从个人来看，像你的病是不是也是你生命里面有许多压抑，好，然后透过得了乳癌来变成一个引爆点，把你生命里面这过往所压抑的很多都没有处理跟面对的情绪，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你生病了，把它引爆出来，否则你还会继续压抑跟忍耐。所以疾病是一个很好的引爆点，它爆出我们生命一直都没有面对的一些问题。好，那这个家族里面一直隐藏的这种情绪，好，它也可能是要有一些外来的因素，哈，这个因为局外人嘛，好，不了解这个家里面的这种习惯嘛，好，然后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对嘛，好，所以你用着你的一个看法跟你的好一个这个学习，好，你学习你认为应该要这样子，所以你就变成他们家的引爆弹，好，引爆点，你是那个点火的人。可是就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他不好吗？迟早要面对的，对不对？迟早要面对的。那再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好，当你婆婆给你打这通电话的时候，因为你的解释，所以才形成你低落的情绪。好，大家听懂了吗？她婆婆打电话来说啊，因为先生压力很大，他要带高三的学生等等等等等哈，所以你不要再增加他的压力。可是这句话听在你的耳里，你觉得你被打压了。今天我得了癌症，我还不可以告诉我先生，我还不可以跟他分享我的一些心情，那我嫁给这个人干什么？好，那我跟他之间好像陌生人嘛，啊，这种你后来有开始很多的解释，啊，婆婆怎么会这么样的说，好像我一点都不重要，难道我生病这件事情不重要吗？你到底有没有关心我？所以你后来自己很多的解释才是真正形成你低落情绪的真正原因，对不对？假如第一个我知道我婆婆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个其实我愿意相信她是好意，她好歹是为了我先生着想，好，她好歹为了我先生着想，而且呢也许在她的一个分析里面，她认为说你就算是讲完了你的病也不会好啊，你干嘛要增加人家的压力，对不对？大家徒增困扰等等，也许也有你婆婆一套的想法，所以她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叮咛，于是你好，这个对这个叮咛产生了你自己的情绪，好，因为你用着你认为的一个方式在解释你婆婆她讲这些话的一个原因，好，这就是你产生一个低落情绪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关键点了。但是后来，哎，你先生告诉你，他七岁时候，妈妈啊，因为这样子啊吵架，就离家出走一年。好，于是你家里面，好，就你先生家里面，再也没有人敢跟婆婆顶嘴，啊，因为害怕这个妈妈哪一天突然又不见了。好，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稍微站在旁边看这个家庭，其实你也会觉得你婆婆有这样的反应，还蛮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好，那你先生告诉你的那一番话，好像也还蛮能够理解的，有没有？好，但是呢，我也觉得啊，你不需要马上跳到一个这么理解别人的位置上了，啊，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先被理解到，你是做不出来理解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对不对？所以你要理解你自己什么呢？现在重点来咯，你先生表态了，你婆婆表态了，好，可是后来你还是回到婆家，你去跟你婆婆表达了你的心声，结果他们全家人到现在，你公公还被炸得满头包，对不对哈？你公公还在这个有很多威力点哈，他一直都在承受当中。那你怎么样来照顾到你自己的感受呢？我也很委屈啊。好，这个同学的表达有错吗？没有错啊，连我生病都不可以跟先生讲，那我要一个这样的人干什么？而且癌症呢，对不对？癌症呢？好，我们大部分的人听到癌症会很欢欣鼓舞吗？不会嘛，癌症呢？好，所以其实你的一个反应，你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重点来了，那你要怎么理解你自己？你怎么样来照料你自己的感觉？你婆婆表态是这样子，甚至你先生也表达了他的看法。好，然后你婆婆家里面每一个成员都自顾不暇，也没有人能够管到你了。那你要开始怎么样照料到自己的感觉呢？好，你要等他们来跟你道歉吗？好，你要等你先生来跟你说些什么好让你心安吗？哇，现在问题来了。所以这个同学今天早上心情低落，你看有这么多啪啪啪啪这么多的原因造成的。好，那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在于他不知道怎么照料他自己的感觉，没错吧？没关系，我们大家来照料你，对不对？你今天来对了，丽兰等一下交给你，他刚刚有先递卫生纸给你，他就在照料你的感觉。好，我想你在这里分享，我觉得很棒，很感谢，也让我们有机会稍微来了解一下情绪的成因嘛。同时你在这里的确也可以啊，其实可能间接的学习到我怎么来照料我自己的这种委屈的感觉呢？我怎么来照顾我自己委屈的感觉？好，那同学你们有什么想法？当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好委屈，那你怎么照顾你自己的感觉？等别人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对不对？像丽兰啊，也等不到人家来送你呀，还不如自己坐车快一点，对不对？好，站在圆环那里，竟然半途就放你鸽子啊！大家新同学不知道这个故事啊，对不对？他们家的那个男人说要送他去看花海，开车竟然看到半路让他下车，他说他不送了，因为他的手机没电要回家去充电。好，那丽兰还笑嘻嘻的，好啊，没关系啊，他下来在那里等了一两个钟头的车，对不对？我说要是我的话，我就冲过去掐死那个男人，我可没那么好脾气。可是丽兰修养好了，他经历过他的一个学习，他懂得照顾他自己的感觉，他说没关系啊，他就下车很开心的，后来坐上公车还可以认识很多人，好，司机也很不错啊，他还是到达了目的地，虽然可能慢了两个小时，可是他选择让自己开心。好，他选择让自己怎么让自己开心，而不是观点放在他先生放他鸽子的这件事情。哇，这是来麦克风。
那个礼拜我们那个股票要收盘，他有买。不知道多单还空啊，多单啊，然后他就说啊，就是像以前的话，我的心情会跟着他在那边起荡不服。而早上他很早就又回来，我还在睡觉，我想说要等一下要上课，睡晚一点，八点多才下来。 然后下来我就啊，你怎么在那边？他就开电视在看股票了，啊，股票还没开盘，他就叫我去买那。
今天大跌。
对，
开盘大跌。
老师，我跟你讲。
对，因为开车都会听广播的。
对，然后他就叫我去买早餐回来吃。我说我等一下才要吃，我还没要去上课。他说你先帮我买啊，顺便买我的。我说好、哦，好啊。那、啊、我要穿睡衣去哦。那、啊、没关系啊，我说好啊。啊，他就拿200块给我。我说现在就叫我去买啊、哦。啊，他就回我一句话啊，你现在不去买，你怎么有小慧？啊，我心里就想，也是啦，小慧50-60块，刚买十杯我去吃嘞，我心里就有这个声音出来了。可是别的去吃可能没我这个50-60块遐尼多。好啦，我来喝、啊。我就心里面自己在对话、啊，然后就穿着睡衣拿了200块去买早餐，买我的跟他的。后来又找了55块，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赚小费多少？”我说：“我就多买了1块猪血啊。”然后他就开我玩笑说：“啊，你的小费就又薄了又少了。”我就没有回他话。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我就吃我的香蕉跟我的牛奶，我就没有跟。陪他吃饭，我就心里在一边想，以前的话我会跟着他的心底掉到谷底，我现在会回来，那是你的事，反正你也不给我零用金，你输输掉是你的事。他嘴巴早上就说，一开盘就输了一口就输了6000块，我想你娘的，你一口就输6000块，搁无我所费，我插你要输唔输，唔爱插你。
哎、欸，你是下岗人呀、喔？
对啊，
吼、啊，迄、哦、台语真好听，我觉得下岗腔，
他比较好听啊。然后我就想说，啊、反正输输你也你也无我所以我管你要输啊。以前的话，我会陪他真的上下站
荡到谷底，对不 对？跟着盘面，跟着那个曲线图。
然后我现在我坐在那边，我就看我的 line， 看同学在那边讲话。然后看我的东西，我就不会去在那边。以前的心情是跟着别人外面在那边起伏不定，现在我会拉回来跟我自己讲话。那种感受要先去哭过、喊过了，才会回到自己。对啊，
对啊，讲得真好啊。对啊，反正那个钱又不是我的，随便你赔，掉得好，活该。
无嘛，讲起一块我收回的，
不是，
我无讲啦，我唔敢讲啦。等下过一阵啊吼，
嗯，
我若正经吼，无爱伊的时阵吼，我才改变。
啊，所以讲你即摆你等待无爱伊的迄天，等待着不爱你的那一天来，对不对？好，我可以不再爱你，这是一种很好听的歌。没有，我自己讲的啦，可以当歌名有没有？我不再爱你了，很好很好，丽来你写一首这个歌，终有一天不再爱你，我就自由了。好，爱人较惨死，对吧？哎，对，那我觉得丽来很有意思啊，这个其实这种功夫不容易啊，好，他也是花了20几年慢慢磨出来的，好，能够在一个当头上情绪的当下。好，能够还保持清醒的头脑，转移方向。好，我究竟是要对焦让我更难过的事情，还是我可以去转变我对焦的方向，对焦的对象？好，那我觉得话说回来哈，照顾自己的感觉的确真的是需要练习。我们好容易被外境拉着就掉到外境所设下的陷阱，好，情绪的陷阱。好，那可是我们都忽略掉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感觉的。好，那我在想啊，你看照顾自己的感觉一开始啊可能不太容易做，但是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哈、啊、就是叫做离开现场，有没有？离开现场，要是你人走得掉最好，赶快先离开现场。好，这个快要跟婆婆吵架了，快要跟公公吵架了，有没有？快要跟先生吵架了，或者真的已经吵了很不开心，然后一下子咽不下这口气，可不可以让自己离开现场？好，先暂时离开现场。只要你人不能够离开现场，那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心离开现场？好，就突然耳聋了，
突然失明了，看不见也听不到了，突然开始意识游离了。所以平常要练习，有没有叫出神？还有出神，完全没有对焦，人家已经噼里啪啦骂了一大堆了，我们在狼地攻杀，好，立即忘掉，是哈？林如很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转移焦点，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个情绪的泥沼里面？
没有啊，就刚刚听嘉贞老师的话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是真的常常我婆婆在讲一大堆东西，我就处于耳聋状态。
我婆婆以前哈很喜欢讲往事，你知道老人家很喜欢讲往事，对不对？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听过，所以我每一次都觉得好像从来没听过，然后每一次都忘掉，这样子我才不会耳朵疲乏，你知道？每一次她在讲，都好像第一次才听过，我第一次听到，可是听完我又忘了，就是这边进去那边又出来了。那婆婆每一次讲都只讲那几件事情啊，好，可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新鲜呢？因为从来都没有记得过。来，你说。
可是我觉得我那个境界好像又更高一层，就是当我看到他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说嘿呀嘿呀奈安奈，然后我跟着当我看到他很难过，我就说啊叫熊西美，可是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
对叫鱼尾助词，对不对？他很难过，就哦就熊西美，哎也不知道他在伤心什么，对不对？啊就熊西，嘿呀你应该爱熊西啊，你去啥不在凊彩你讲。
可是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因为那种老人家他纠结在同样的东西他是可以讲几百遍的，那我们怎么有办法听几百遍？
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子。我们很快，这叫报应，这叫轮回。有一天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几天放假女儿回来哈，我就发现我一直重复问她同一件事情，我突然警觉到说完了，赶快收回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还有一点点形象啊，就不会有老化的那个样子哈、啊。那你再继续跟他讲，交代一件事情讲了三遍四遍，我突然警觉，好可怕哦。而且他说妈妈，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嗯，有吗？我又忘掉了，我的天哪，那你说。
就是想要回应一下那个刚刚那个同学哈，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啦，我遇到这种情形，我一定会先回来肯定自己啊。嗯、看到他是多么体贴、多么善良的媳妇，这样，就是自己生了那么重的病，然后还要考量别人的感受，
嗯、
明明自己。如果我们一般没有身心灵的人，就觉得那已经是生死关那么大的事情，我还要去压抑自己。
对，因为假如是这种思路哈，这种思想的这个路程哈，假如你还是用这种想法，你会让你的压力更大。好，那你会觉得自己生这个病，你会更进入到那种很哀伤的感觉里，对不对？
对。那可是他去考虑别人，我觉得。就是说一开始一定要看到善良那么美好的部分，好好的称赞自己啊。
嗯，
再来就是说
你先等一等，嗨，对，换个电池啊。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嘉贞老师讲的，我们会受伤哦，是因为或愤怒，是因为我们对那件事情的诠释嘛、解释。如果说我们是按照那样的思路下去的话，那我们一定会难过，会受伤。可是刚刚嘉贞老师提出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知道婆婆她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讲，在个性上比较扭曲的人。他很可能他也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情绪，那我们要怎么奢望他来照顾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受伤。那还有，如果是我啦，哈，我坦白讲，我就不管他，你不叫我讲，我就哦哦哦，好好好，不要讲。可是我还是讲啊，这叫阳奉阴违，是对付老人家很好的方法，因为。 你我们如果有办法想成，就是说他根本就是说他不是故意要来伤害我们，就像家珍老师讲，他只是用他的方式，他觉得这样对你或对先生比较好，可是你可以接受他的好意，但是你自己要知道怎么样的方式对你是好的嘛。所以是我就会选择，就像家珍老师讲，那你这样我嫁你干嘛？那你说一定会增加先生的压力吗？也不一定啊，搞不好他一知道说我最爱的人，我的亲密伴侣得了癌症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原来那些压力都不算什么，对不对？那个哦，那对呀、啊，你就哦，然后我的话我一样啊，就叫他带我去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就是说，当先生把那个焦点跟他的关心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其他的压力相信会减轻。这个在我们一般人的逻辑上是，哎，头脑上来讲说怎么会这样？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被那种很多很多小事情弄得很烦的时候，突然间你发觉你要失去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事物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的那个压力不算什么。
对，你看这个很有趣啊、哦。
对，
这完全都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对不对？好，那因为我们这么说，讲亲密伴侣，我今天讲生死交关，你教书重要还是我的命重要？好，我们很自然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好，那假如对方他真的不管他的工作，好，他觉得你比较重要，我就算请假我都要陪你去医院，好，那你会得到一种满足感，证明了他是爱你的，对不对？可是假如他今天觉得，哎，你还可以吗？你可以自己行动吗？好，那你自己去医院吧。好，那你就会觉得他好像不够关心你。好，可是会不会对方他其实在权衡，好，假如你还可以，那我继续工作，这个工作也是为了要养家嘛。好，其实这后面牵涉到很多的这个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对不
对？
嗯，
就是一直像嘉贞老师讲，是你对他的诠释。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一直常常在情绪修养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不代表爱不在身边，只是很可能对方表达的方式不是你想要的。
对
对，
我觉得啊、说到这个事出啊必有因的那个因啊，好，永远都是跟我们的想法有关。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想法非常坚持，我们认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不是都应该这样子吗？好，那你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按照你认为是对的这个想法，好，往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路程去看待事情。好，因为你觉得啊，事情不都应该要这样子吗？好，所以你婆婆的讲话，好，她的一个方式也是在她认为啊，不是都这样子吗？应该要这样子啊，这样是最好的啊。
对，那还有，如果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婆婆有她自己的功课，那她一直用那样的方式，等于说去压迫每一个人，那种隐形的压迫每一个人，就是说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切以她的意志为最高宗旨，那个她有她的功课，那我们去跟他讲我们感受的时候，他一开始一定会抓狂嘛，因为那因为我公公就是这种人类啊，那
这种人类啊、
对，
所以你婆婆是属于那种人类，
对对，
她可以找到他们同一伙的，
对对对对，
同一族类的人。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跟他也是，我刚开始嫁过去几年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也是跟他讲我的感觉而已。天哪，他是用酒杯扔在地上骂我三字经的。
对，你看他是书香弟子哎，
你
还好哈。
对对对对，然后全部的人都觉得你的家伙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搞不清楚状况。就对啊，大家都觉得你真的是 头壳坏掉，怎样怎样，
敢去惹他。
哎，对，敢去惹他，嗯，不想活了这样。可是就像江老师讲的，冲突有没有它的正面意义？我们一直，
所以
对，
我觉得你先生也是一个过度忍耐的人，对不对？好，那他也背着很多情绪的压力，也没有办法释放。那有的时候你跟他吵一吵，大家都吵崩起来了哈，再爆开来了，就会轻松啦，也不见得不好。所以相对于哈，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忍耐的人？好，是不是也到了他家之后就开始变得哈，在学忍功，对吧？变忍者，好，一家的忍者，有没有？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忍耐好像暂时没事，好，可是一旦爆发起来，你的癌症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有啊。好，会不会嫁到他家之后，好，本来是一个能够表达的人，好，畅所欲言的人，可是到他家之后，好，也变成闷锅里面的一员了，也被压抑住了。所以其实你要先以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好，你当然要先照顾到你的感觉，但是你也要做好一个准备，我可能要有一点时间，好，我会面对一些很大的一个冲撞，好，这个冲撞对我来讲有的时候是超过你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面对跟承担，好，可是话又说回来，赛斯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能力范围里，好，不管会冲成什么样子，撞成什么样子，其实也都是你能够接受跟承担的范围。好，所以我们也许真的在练习哈，不怕去掀锅，不怕去掀锅。好，因为你继续闷着闷着，终有一天要爆的，迟早而已。那对你来讲，好，你的乳癌它就是已经爆起来了，好，对不对？它已经爆起来了，它不想再继续在这个锅子里面了。好，所以呢，你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具体的一个爆出来的这个爆点。好，所以反而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看你自己，我到底忍耐了什么，压抑了什么，然后是不是我的想法，好，我的看法让我这么样的忍耐，形成我今天的命运呢？好，形成我今天会生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是不是我有哪些想法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我对事情的解释嘛，对事情的一个看法。好，所以赛斯才在个人实相的本质啊，有没有一直在讲？好，我们信念会形成思想，思想形成情绪嘛，思想情绪由内而外形成了人生的实况，你人生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来的，信念形成你的思想，思想形成情绪，思想情绪由内而外，你看开始开展了你这一场人生。好，所以为什么会得癌症，有没有跟我们的很多人生观好有关系？很多大部分这个很多女人呢，哈，这个得乳癌的女人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很根深蒂固的人生观，有没有？当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好，要尽女人的责任，好，女人的责任的媳妇啊、女儿啊、妈妈呀，还有什么媳妇、女儿、妈妈、太太，好，好像差不多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自我去觉察的一个部分。对，你觉得呢？听到这里，来，你要不要补充什么？
对，其实我那时候我会进来深思这一块领域，是我看了那个徐师的《绝处逢生》。那我那时候看《绝处逢生》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己去想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生病的最主要原因那就如同家珍老师讲的，我知道婆媳关系这一块也是让我自己生病的一个还蛮大的这一块。对，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只是知道而已，可是我说实在，或许是我觉得我学的还不够好，然后我就想要自己想要去处理这一块，可是我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么的无力感，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在学的好一点的时候再去掀那个锅子，就像你说的，
你看丽兰摇头，我们应该顺着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指引来掀锅？是等到懂了很多，哎，对，丽兰是说难道你要等到他翘了才讲吗？好，来，你想分享什么？好，来，我们请他。
讲到婆媳问题，也一直我觉得婆婆是我这一生的功课。那我觉得我学赛是两年多，我到了去年我已经过关了。那过关的过程，其实就像刚我们在讲那个压力锅，其实我也是一个很衰老，我没有勇气，我不敢去掀锅盖的。但是我有个方法，我会从旁边找一个泄气的地方，我没有勇气去掀开来，我会自己找出口。那其实我的要讲起来，其实故事很长。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因为其实我先生是独子，我婆婆很早就守寡。那我记得我刚有孩子的时候，
你犯了嫁人的大忌。
我妈妈告诉我，
寡母独子是不能嫁的，你没听过吗？
我妈妈有告诉我，就爱上了，没办法呀。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嫁过来没跟婆婆住，后来有了孩子，婆婆跟我一起住之后，我简短的讲，我怕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其实我刚有孩子的时候，我也在上班，而且我在台中汉翔。其实我从彰化开车到台中，其实我那时候常常是开车开高速公路开到睡着。那也是我婆婆告诉我说，男人上班很辛苦，孩子半夜吵的话不可以叫醒婆婆，不能把老公叫醒，你要把孩子抱到旁边去，不要吵到我。可是那时候我也在上班啊，我老公在园林，我在台中，我也要开车啊。可是我们就是听话的媳妇，也没有勇气。所以我就真的半夜孩子哭，我就把他抱到旁边。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累积了很多的压力跟委屈。那还好我一直都有在学习，我会自己找空档跟自己说。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不去吵婆婆呢？不吵你儿子，我吵你啊。
我婆婆会上来看你，我婆婆会上二楼看我有没有起来，把孩子抱开吵到我老公。那时候我老公其实工作真的也很忙。那反正我觉得我自己从年轻我就很喜欢看身心灵的书，所以我自己会自己去找出口。那这只是一个小引点，我很多的当媳妇的委屈。那最大的引点是在七八年前，我婆婆79岁的时候她重病了一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婆婆是我的功课，我也很讨厌她，我会选择逃避她，可以不要再共处一室，在家我就会躲在房间，我觉得因为我很怕她一直跟我讲一些负面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受，我就选择刚刚老师讲的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把自己的能量场围住这样。但是七八年前他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幻听幻觉了。然后我们乡下地方都会觉得要去收金嘛，我帮他收金，那个收金就说他差不多已经有人在旁边等，不能让他跌倒。所以那时候我的压力就很大，我怕他跌倒，然后如果他走了就是我没有照顾好，因为我是独媳妇，我要全力的照顾他。所以那一年当中我是真的白天就是整天就是盯着他上厕所怎么样，我连在客厅打电脑都要拿到客厅，我不敢自己在房间。然后这样之外，晚上我换我老公下了班回来陪他。那就这样经过了一年，我白天就是面对一个病人，然后晚上就自己在房间独处。那我觉得那一年我婆婆好了，我自己生病了，我得了忧郁症。那我一直不敢，我跟我老公我们家人都不敢面对婆婆已经好了。所以因为我之前就有在外面上很多的课，可是那一年我完全关掉了所有的课，我就是在家里一整天就是看着病人，然后晚上就是自己。到了有一天我儿子的美语老师，外面的美语老师，她是我们读书会的姐妹，她就跟我说，哎，甘妮，你们家 Daniel 怎么了？我觉得她好像心事重重，我觉得当妈妈为母则强。那一天我才发现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已经影响到我的孩子，那时候他小6。那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为什么知道我得忧郁症，我常常很想开车往海里撞下去，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要照顾婆婆，我连这样要开车出去往海里撞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那一通电话提醒我说，如果我做了傻事，最难过就是我的孩子跟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开始求救，我懂得求救，我觉得我还好，就是我懂得求救。我半夜打电话给我读书会的姐妹，我跟她说，我好像得忧郁症了，快带我去看医生。因为其实我老公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整天就是一年啊，我们都是紧绷的。然后后来 我觉得我一发出求救的讯息，还有很感恩是姐妹她们开始一群人就涌进，因为她们那时候就有在照顾婆，不敢来打扰我。后来她们排班，每天就是一个人来陪我，跟着我婆婆在一起。那后来一个姐妹告诉我说，甘霖，你婆婆应该好了，你可以再出来学习了。可是我不敢，我就是我永远就是记得那一句话，她不能跌倒，她跌倒我就是一个罪，我就觉得我的罪会很大这样。因为我现在又独处，我就是怕她跌倒，然后因为我没照顾不周，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压得我很紧。那那个姐妹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说我没有勇气，她说你哪怕跟你老公吵，你都得要再走出来。其实你的病你不要吃药，因为你是外在环境，如果是忧郁症的药，你这么年轻吃了不行。后来我听了她的建议，那一天我老公回来，我跟他大吵一架。可是我不太会吵架，因为我也乖惯了，我只会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我一直哭，我老公他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他就说那你有事你要讲。我说我不会讲，我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他就一直逼我讲，我就不会讲，我就会哭。那时候我儿子小六，他跑过来说，爸爸你不要逼妈妈讲了，妈妈现在讲不出来。他说你阿嬷这样子我们全家压力都很大，然后你在公司你可以对别人吼，你是主管你可以对员工吼，我在学校我是班长我可以对别人吼，妈妈你叫他对谁吼，他不能对阿嬷吼啊。结果我觉得因为孩子这样，我老公冷静下来，后来我们沟通完之后，我觉得那一次就是一个泄乏，我跟我老公跟孩子我们全家一起泄乏。那我婆婆也吓到了，她跟我说你不能怎样，你怎样了我怎么办。她告诉我说我不能怎么样，我怎么样她怎么办。然后后来我那次跟她吵完之后，我老公我们就达到一个共识，因为我们吵完之后才面对她说我婆婆真的好了，其实我们不需要整天盯着她。所以那一次之后我老公就说，那我告诉妈妈自己不能做危险动作，那你一样可以出去上课。然后好了，我就走过了这一段。可是走过这一段之后，你知道吗？我这么辛苦那一年，我是就是每天三餐还要帮他饭菜打成果汁让他用吸，然后晚上我老公回来，我就送地藏王菩萨经，送了两个多小时回向给我的婆婆。一年他好了，他不准我老公回来跟我睡了，所以我自己独守孤房了八年。因为他说他晚上会起来尿尿，他怕会跌倒怎么样，然后他常常说他会在浴室跌倒怎么样。那刚开始前一年我也很难过，我跟我老公也吵，我说这样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那我老公是跟我说，因为他是独子，以前他爸爸很早就走了，所以他结婚之后他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他觉得他忽略了妈妈。妈妈生病这一场，他跟我说他查过婆婆这个病历不会超过五年，叫我给他五年的时间。可是我等了八年，去年他才回来。那但是我觉得很，
你看嘛，这就印证了嘛，孤儿寡母不可以嫁，对不对？这个古有名训，你就没有听话嘛？这表示你选择了一个课题嘛？
其实老师不是，我内在其实很窃喜的，因为我从小我妈妈也是管我很严，我一直很喜欢，
很窃喜，
想要自由，
你看有没有？很窃喜，信念创造实相嘛？他就创造一个老公不要在他身边八年，所以你要感谢你婆婆。怎么样？你婆婆配合你演出，演出一个把你先生占了八年，好让你自由的一个。
对，我发现我把婆婆让给他了，我老公更感谢我。所以我出来上课，其实我以前结婚之后，我除了带孩子出国，我是不敢自己出国去玩的。可是因为这样，我发现我要求什么，我老公就对我有一种愧疚感，所以他什么事都让我。然后我慢慢也懂得要回自己的力量。
是，所以啊，你看每一个人生戏剧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心安排的。
对，
对，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真的不是你要来的吗？
对，
啊，
然后
好，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就是你想什么得什么了？只是你想什么的那个想法，有的时候也是隐藏在很深的地方，你不知道你是因为那个想法发芽才发生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那我学赛斯，我看懂我自己在演的戏嘛。然后其实老师刚才在讲解读世界那个我也很有感受，就是我当我拿回力量，我第一次学赛事第一年我去赛事村参加活动，我觉得我好有力量，我好开心。然后我觉得哎，我终于可以三天把孩子老公婆婆放下，我可以去三天参加四天还三天赛事村的活动。 我好开心，然后就在云朵一回来马上跌到谷底。因为我老公跟我说，他这四天三四天被我婆婆折腾到他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请外劳。我自己的旧有解读又来了，我在想说，你是 不爽我出去去赛事村出去四天，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怎么样？然后我自己的解读就啪啦啪啦啪啦一连串。
好，这个人生哦是自己写出来的，有没有啊？配合着你的想法啊，然后就写出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戏剧了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哈。